的风情，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个风情啊，又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哈。他应该是今年年终就毕业了哈。我们祷告，希望他能回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就有一个谈风情的。弟兄姐妹们，就我想大家都过了一个优美的圣诞，然后就是元旦啊，然后这两个主日呢，都是恰好都在那天节日的这天，所以就是很特别。那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哈，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个新年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那啊，这都是教会的常例了。第一年，第一日，新年的开始，我们就要来思考神在我这一年的心意是什么。在新年开始的头三次讲道中哈，我要同大家来分享摩西。大家知道摩西哈，在主耶稣新约中登山变相的时候，旧约中的两个代表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在一起。摩西是律法的代表，然后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然后主耶稣怎么说呢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摩西的名字哈，在新约中提到91次之多，在旧约中哈，就是应该700-800次，就是更多了。在生命记34章曾记到哈，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同在、神的荣光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是与神同在最多的，然后他的一生满了荣光。神使用摩西带领百姓从埃及出来，然后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然后摩西被称作，神称他是我的仆人。民数记12章3节又讲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摩西呢，他也并不完美。他开始的时候他也很顽梗，然后他也不擅长治理。那有一次呢，他心里的骄傲又表现出来。有一个我们可以学习吗？摩西一生活到120岁。在摩西的一生中，他很清晰地分了三个时期，但每个时期呢都是40年。第一个时期是在埃及，第二个时期是在米甸旷野，第三个时期是蒙神呼召，然后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今天呢，我们要先从80岁之前，神是如何预备摩西，然后神呼召他之前的一个成长经历，来以此激励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神是我们的意象。在新的一年，神给你的意象和呼召是什么？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他在荆棘中遇见耶和华。我们先一起来阅读圣经哈，出埃及3章1-10节 Exodus chapter 3 from verse 1 to 10，我们一起来读哈，出埃及3章1-10节。那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如果翻到圣经的话哈，你翻到呢，那我们今天可能一直到用到3章和4章哈，你不需要关闭，那你就打开，你可以随时看那里的经文。出埃及3章1-10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哈。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弓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好，谢谢，就到这里了。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新年那我们就借着摩西来看你要我们从他身上学习什么，然后你如何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身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三章二十三节讲哈，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荆棘呢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那摩西就说哈，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那荆棘呢就是旷野的特征，那荆棘呢它代表没有果效浪费的人生，然后每天都被生活的琐碎缠绕捆绑。那摩西在此牧羊是单调无奈乏味没有盼望，但是摩西呢他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并且呢他预备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人生。那荆棘呢他被火一烧就会被烧毁，但是这次没有，摩西呢他自己的人生就像旷野里的荆棘一样，他人生几次重大的经历都是濒临生死的，但因有神同在的和保守，他却没有被烧毁。那这段经文呢是摩西的人生哈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此时他已经80岁了，在旷野已经牧羊40年了，然后80岁的老人神要开始使用他，这多么的令人惊奇啊。我们先来看看神在此之前是如何预备他的。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哈，神在孩童的时候如何看顾摩西。那摩西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到达埃及350年，然后呢应该是再过他们总共是430年后离开的。那以色列人在埃及生养众多哈，极其茂盛哈，强盛，然后满了全地，埃及人就害怕，法老就命令哈收生婆说，凡是埃及人他们所生的男孩哈都要把他们杀死啊，但是呢收生婆他们敬畏上帝，他们就不敢如此行，所以法老又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是以色列出生的男孩都必须丢在河里，就是让河水把他们消灭掉。那希伯来书11章记载到哈，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就不顾法老的命令，就长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长，就取了一个草蒲香哈，抹上石漆和石油，就不透水的嘛，就把摩西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草蒲香呢就放在河边的芦苇当中。那法老的女儿常去河边去洗澡，那看见这样的一个箱子呢，就打发使女把这个箱子拿上来。他打开的时候呢，摩西那是一个婴孩哈，就哭了，所以法老的女儿呢就可怜他。然后摩西此时摩西的姐姐呢远远的观看哈，他就趁着这个机会马上跑上来对公主说啊，我去给你找一个希伯来夫人来养这个孩子好不好。公主呢她是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的孩子，因为希伯来人就是不能要自己的孩子，所以呢公主呢就打算收养他，所以她的姐姐趁机跑上来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奶妈，就是摩西的母亲。然后出埃及2章10节介绍到哈，孩子渐长，夫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是摩西的妈妈，他的奶妈，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里的没有描写神的作为，但我们知道哈，这是神奇妙的安排，没有神摩西就没有办法活下来，是神把摩西从水里拉出来，然后又使神的安排呢使他的妈妈可以做他的奶妈，然后呢他又可以成为埃及公主的儿子， 所以摩西呢一下子就从埃及的犹太人奴隶的身份一下子转变成为埃及的王子。从世人的眼里哈，这是多么的有福气啊，一下就进入王宫了。那希伯来书十一章24-25节讲到哈，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们想想哈，一个王宫中的长大的摩西，那他的信心从哪里来呢？圣经中讲到哈，他的父母哈是暗兰和约基别，他们均属利未支派。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中哈啊，神对摩西说哈，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成为父亲的神，这个并不是笼统的说哈，神是我们众人的神，而是讲哈，神和他父母的一个特别的关系。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特别的关系来引领他们，所以他的父母跟神也有特别的关系。当摩西在孩童的时候啊，长在母亲的怀里，所以他的信心就从他母亲那里得知的。母亲的言语，听到神的事情，从母亲敬虔的生活建立他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哈，他更认同他犹太人的身份，而不是埃及王子的身份。所以圣经在新约，神就夸奖摩西的信心哈。富裕的王宫生活并没有抹灭摩西的信仰。然后别忘了摩西家哈是出了三个敬虔的后代，一个是女先知她的姐姐米利安，一个成为大祭司她的哥哥亚伦。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承传，从她父母利未人一直到他们家三个弟兄姐妹来扶持神。那作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摩西拥有埃及王子的一切的特权。使徒行传七章记载到，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不要忘了，那时的埃及乃是世界文明的强国，如同今天的美国。那摩西在那里受到常春藤式的教育，所以这是摩西的头40年。他觉得神看顾他奇妙的人生经历，他有从他的父母来的信仰传承，他也是一个社会上非常成功的人士，他属于王族。但是摩西此时他自己还没有遇见他的神。那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那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那我们都有门神拯救的奇妙经历，然后信仰保守的经历，人生的事业和家庭都很成功。这可能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基督徒，有点像摩西的前40年。那我们听过的见证哈，也像摩西所讲的一样哈，虽然可能不见得比摩西精彩，但是也是满了神的祝福。那想想我刚信主的经历哈，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个见证还要继续成长，神还没有满足，这只是摩西的头40年呢。神有更大的工作和托付在摩西身上，如果有人可以做出摩西后40年旷野被神破碎的见证，后80年被成为神仆人经历的见证，那是生命得胜和完全的见证。摩西的头40年很精彩，但是更精彩的还在后边。我们来看第二点，神在旷野中操练摩西。使徒行传七章记载到哈，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摩西长大了，他以为他可以为神做什么，他感到神对他的呼召，他有感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以他做了一件大事，他以为他是为神做的，他也认为别人必看出来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似乎神和人都不领情， 他为神大发热心的结果是他不得不逃亡。对这么一个有以色列人背景的埃及王子，一个庞大的以色列族群正在让埃及的统治者惧怕，更何况内部出现了一个叛变者，所以摩西必须逃到旷野去，去躲避灾祸。你可能有类似的经历，你经历了神的恩典，你要为主大发热心，结果也如同摩西一样，没有人感谢你，也没有人认同，经历了服事的挫败，神没有按照你的想法来使用你，也没有按照你的想法来带领你的家庭婚姻，可能也没有按照你的想法来带领教会，也没有按照你的想法来带领美国和引导世界。当摩西逃命时，他可能觉得神对他生命的计划完全失败了，他也可能完全不明白他的信仰为什么走到如此的地步。从人的角度，摩西不是拯救以色列人的最佳人选吗？他有权势，王子的地位，有知识，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他有能力，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这不足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如同我们今天拯救灵魂，如同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这不是人的势力、才能、智慧可以完成的。摩西若能担负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必须明白这点。此时神还不能使用他，因为他的我太大了。当我们不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要进入旷野。摩西逃到旷野，有他靠自己不靠神惹的祸，也是神允许的，因为神要在旷野训练他。你有没有认识到神要在你人生的旷野训练你？这里可以是新的开始。在二章十五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摩西就躲避起来，逃往米甸地居住。摩西在旷野遇到一个米甸的祭司，然后他帮他的女儿免受其他牧羊人的欺压，他的父亲就收留了他，然后把他的女儿赐给他，摩西就在那里结婚了。如果摩西前四十年从神那里得到奇妙的拯救，也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神的知识，那第二个四十年神要磨练他的品格。神圣经中没有过多的部分来描述这部分生活的细节，但是可以想象，他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学习牧羊人的生活方式，他每天早起晚归，单调乏味，一样的生活，没有美物。一个王子曾经生活无忧无虑，高高在上，众人追随，你就会知道摩西在这里要学什么。按照后面的出埃及和民数记的经文，这些百姓不停地抱怨和攻击，不停地抱怨和攻击摩西，攻击神。如果按照摩西四十岁的血性啊，那样一个冲动和暴躁的年轻人，他如何可以完成神的托付，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带出来？所以摩西他在旷野里学到的是，学问、势力、美貌都要过去，谁要挪去人的骄傲，要人学习依靠他。那谦卑信靠神的人，是神要使用的人的重要标记。但是人的骄傲何以会让人信靠神呢？神借着旷野的生活让摩西学习，这是何等的破碎。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这样的谦和从哪里来的？这是神破碎摩西的成果。在埃及，摩西学会了做个大人物 somebody， 在米甸，他学会了成为一个无名小卒 nobody。 他在埃及学到了很多，但是在米甸学到的更多。进入旷野，有每个人生命成长的必然， 没有旷野的摩西，就没有后面神的伟大的仆人摩西。今天我们的人生不需要四十年的旷野，因为我们也活不到120岁。但是通常我们人生我们会遇到旷野，一年几年，甚至属灵生命成长的几个阶段我们会遇到旷野。那我知道我人生的两个阶段呢，差不多在旷野当中。在2006年呢，我就张罗要去中国宣教，那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了，但是那时候就没有走成。不但那时候没有走成，我爸爸过世，我就想回到中国哈，我和冯晶，我就回到中国来陪我爸爸走完最后的路程，然后我们就在中国传福音了。但是直到2012年我才回去。神在这个阶段训练我，训练我和冯晶。你知道当我走的时候是什么样？我都绝望了，我都说我可能回不回去了。然后最后有一天牧师师母说，你们可以回去了。那时候是有一段旷野，我知道那是神在这个阶段来训练我们，我们远远的不够。我们边服侍边学习，在 FEU 北区敬拜，然后教会的执事、敬拜、财务各个方面宣教。当2006年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哈，我有很长时间的不适应，我和冯晶差不多有2-3年的不适应。那我们在中国那里属灵的征战，都是年轻的信徒，他们充满了活力，然后到回到我们这里，我们的节奏很慢。然后我们在教会未来的服事完全没有确定，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旷野，我们失去了未来的方向，我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是神在那个时候在训练我。今天你在旷野当中吗？疫情的3年是否把你带到旷野？信主的多年是否让你没有了热情，全然的麻木，对神、对自己、对教会都有众多的埋怨？你有否知道神仍然在旷野训练你吗？这里可以是新的开始，这里不是搁置，这里可以重新开始。然后你知道吗？你可以不在旷野中无休止的驻留下去。在出埃及2:23，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当以色列人受苦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在苦难的时候，神也在旷野训练他的仆人摩西。时候到了，神要呼召他训练的仆人出来。你是这位神在旷野中训练的仆人吗？我们来看第3点，神在荆棘中呼召摩西。摩西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80年后第一次与神相见了，这火焰里的荆棘有神的声音，摩西，摩西，这是呼召临到他个人的声音。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样的呼召仍然是关于神的拯救，关于他全体的百姓的。但是神特别的使用摩西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这是一段很长，第3章很长，神和摩西对话的经文，我们只是读了一小部分。刚开始的时候神说了不少要说服摩西，但是摩西呢有4次拒绝了神的邀请。那摩西是如何拒绝的呢？3:11，摩西对神说哈，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然后4:1，就神接着又说了很多。然后摩西又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然后又过了4:10，神又说了很多。然后摩西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我还是这样，我本来是拙口笨舌的。 摩西已经80岁了，经历了40年的旷野牧羊，摩西已经不是斯蒂凡所描述的说话形式都有才能的摩西了。如果40年前哈，他会爽快的答应这个差事，那时他会说哈，舍我其谁呢？摩西已经完全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不再拥有今生的骄傲，他也不再扮演以色列拯救者的角色。摩西真的知道自己是不能了 ，I'm nobody。摩西学好了自己不能的功课，但是神能的功课他还没有学到。神不只是让你停留在知道自己不能，让你谦卑的上面。在这段经文中啊，为了让摩西去，神告诉摩西他的大能。3:12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3:18讲，他们必听我的话。然后3:20，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们才容易你们去。3:21，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回。4:8-9，又过了一章了哈，神给了摩西3个神迹。然后4:12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必，非常确定，我们可以说神已经做好了一切，就是派摩西走一趟，摩西在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亲自供给他了，包括如何说话，说什么，做什么，要行哪些神迹，结果是什么，如果法老不信你要再怎么做，并且神还要与他同去。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差事，没有杀头之忧，一个必定成功，必定完成任务，作为那万王之王的使者，这是最美的，也是圣经中唯一的一次，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拥有的打发我到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我这里不想解释自由拥有的含义，但是你知道那是何等伟大全能神的称呼，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而万物世界所有的都要依靠他。神如此的向摩西来宣告他的大能。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在神这样的圣功当中吗？神必定的得胜，然后他与我们同在，他赐给你服侍各样的恩赐。你需要知道你的不能，你需要谦卑，但是你更要知道神的大能。神要的不是只知道你自己的无能，神要的是你要知道他的大能，他的作为，然后他必定得胜，并且靠着他的大能，你是大有能力和信心的你。你的信心在他身上。4:13，摩西最后还是说哈，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下面怎么呢？耶和华向摩西发怒。我们很多人读到这节经文，我不知道你的感觉跟我一不一样，我们都想发笑。哎呀，摩西啊，你怎么这么愚拙和顽梗啊，如果换了我，我马上就接受这个使命，我马上就去。但是想一想你服侍主的经历，神有多长时间能跟你说话，但是你可能就如同摩西一样，你都是在想办法逃避推脱。我不行，我没有恩赐和才能，我又不是教会的领袖，环境太难了，对牧师或其他同工啊，你可以邀请他们别人去吧，你看看教会有那么多人有恩赐和才能，你去请他们吧。他们很多的推脱，我们很多的推脱，甚至比摩西更甚。你有否看到神的忍耐？神没有拂袖而去，神的确发怒了，摩西还是听从了。摩西是有福的，因为他最终降服下来，荆棘中的摩西他从此走了出来，成为伟大的摩西。那摩西的伟大在于他的顺服， 他被称作神的仆人。虽然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一点点那些顽梗，但是后来的摩西他不再这样了，神所说的他都照着去行，一样不落。摩西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80岁了，然后人生重新出发，他未来的道路也是充满了荆棘和旷野，但是他却越走越光明。他没有被火烧毁，神与他同在，照着他所应许的，使摩西胜过一切的苦难。那我们今天就来到我们的结尾，你也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从摩西的经历对照你人生的经历，今天你在哪里？你的经历还在摩西前40年吗？那感谢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我们是要何等的感恩人的，因为神的拯救和救赎保守我到如今。但是别忘了后面还有过红海进迦南地，你不要停留在前40年，你还要往前行。那你是在摩西的后40年当中吗？你是在旷野当中吗？那里很多的失败经历和痛苦，但是那个并不是结束，那是一个新的开始，你可以重新来过。愿你学好谦卑和顺服的功课，知道自己的不能，然后快快地走出来。目前你在等待神给你的意向和使命吧。在神的家中很多的托付，可能不像摩西那样的一个做整个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在神的家中有很多的托付，有很多的呼召。在我们教会的各样事工中，你都要需要神的意向，神的托付。你不是给我做的，你不是给每位的同工做的，你如果给我做的，给每位同工做的，你肯定做不长。但是如果你是给神做的，神特别推脱你的，你就可以做下去。在这期间你不要推脱你的不能，而要看到神的大能。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愿你快快找出来顺服领受这样的意向和托付，然后进入更广阔更丰富的人生。那我也知道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已领受了神给他们的使命和托付，他们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他们紧紧地抓住他，他们要完成他。那我为你感恩，在新的一年你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你知道怎么样行。自有拥有的神今天仍然在呼召人，你认出他的呼召来了吗？这样的呼召虽然不可能像摩西这样的一个奇妙神在荆棘中向我们显现，但是他可能借着我今天的经文来向你讲话，借着我们的读经计划，借着小组的查经，借着我们的主日学，然后借着圣灵，借着某某弟兄对你的帮助。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要认出他来，你要顺服，因为那关乎你的平安、方向、满足、神的同在和荣耀。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在旷野和荆棘当中，如果不是神的拯救，那我们就无休止的旷野，直到被烧毁的荆棘，不能回到神的身边。但是因为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人生才完全不一样。在这个新年，愿你怀着崭新的盼望，知道神要使用你。当我准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我知道带领教会非常难，我也知道摩西经历了非常多的难处，但是我知道神带领我的意向使命在哪里。你有吗？你生命的满足，神给你的祝福，人生的精彩， 都在这里。新的一年，如果你还在旷野中，不要在其中再待了，你要仰望，知道神的大能，然后活出神在这一年要在你身上活出的使命托付，找到他给你的意象。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领受圣餐。